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好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这个节目里面服侍您了。这个世界呢，常常告诉我们，蒙福就是一帆风顺，繁荣昌盛，并没有任何的挫折和苦难。但是今天我们却要一起透过保罗的一段书信来灵修，当时保罗他在监狱当中是如何阐明上帝的大爱，而彰显上帝恩典的真理。上帝他常常透过我们的遭遇来彰显自己的大爱，从而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激励别人的生命。好，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，翻到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一章八到十八节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八到十八节，有一首诗歌非常的动听，他说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够带给我安慰？请听诗歌《除你以外》。
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便无眷恋。除你以外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
腓立比书第一章八至十八节。腓立比书第一章八至十八节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腓立比书第一章八到十八节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十二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经句如此说：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旅程。
在我的圣经后页有一张地图，以彩色线条和箭头显示保罗的宣教旅程。前三次的旅程，箭头由他身处的地方出发，然后再回到起点。然而第四次的旅程，保罗是以犯人的身份出发，到凯撒的面前受审。这路线的箭头只有一个方向，终点就停在罗马。如果我们跟保罗的想法不同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保罗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刻。然而保罗明白，上帝在这次的旅程中继续带领他和使用他，正如之前的三次旅程一样。他写道：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，无所惧怕。即使我们生命的旅程有枷锁与限制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传扬他的道，信靠他，上帝必借着我们的生命来鼓励他人。在我人生旅途中，许多事情意料外，若我定义跟随他，人能经我见我主。对基督徒而言，看似绕道，却是祝福的路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当时呢，保罗他写这封书信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，保罗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。他说，你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就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在这里呢，保罗的祷告是切切地为着众信徒的爱心而祷告。信、望、爱，这三样的品性当中，保罗说其中最大的是爱。这也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13节。同时他又苦口婆心地教导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有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因为单纯的爱而成就了两个伟人的故事。从前呢，有一位英国的贫穷的农夫，他心地非常的善良。有一天他在田地里耕田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附近有人呼救声，他迅速地跑过去，原来是一个男孩不小心掉进了粪坑里面，他就赶紧将这个小男孩救了起来。两天以后，一位绅士开着一辆名贵的车子来找这位农夫，他说因为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位农夫给救起来的，他要以优厚的彩礼来报答农夫。然而呢，这位农夫他却坚持不要接受厚礼，他说救这个孩子完全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应该有这样的爱心。正当他们推来推去的时候，有一位少年人刚好回来了。于是啊，那位绅士就问，这位是不是您的孩子啊？农夫说是。于是绅士说，那好，既然您救了我的儿子，也请您允许我为您做一点事情。我要让您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。假如这个孩子将来也能够像这位父亲一样有爱心，那么他将来一定是有所作为。所以啊，就因着这位绅士的诚意，农夫他终于答应了。结果呢，这位绅士就把农夫的孩子送到了学校，并且一直供应他，把医学院给读完了。这个农夫的孩子后来就是著名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教授，他发现了举世闻名的青霉素。而那个被农夫救起的孩子呢，就是在二次大战当中英国的首相丘吉尔。谁也不会想到被农夫救起了一位拯救了英国的首相，而亚历山大医生呢，就成了一位科学家，也不知拯救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因此啊，就是因为这起初的爱心和绅士一颗想回报的心，终于造就了两位伟大的人物。上帝他造每一个人，不是让我们只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，而是切实的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互相帮助。也许我们小小的一份爱心的举动，就能够改变他人的困境。今天我们所阅读的灵修经文，腓立比城它原本就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，除了当中很丰盛的金矿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。这座的城它位于欧亚两洲的主要通道上，好像两大洲的税关一样， 财源丰富。附近的山脉呢，把东西两方隔断。但是，一来到这个腓立比城，山脉就变为了平原。这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也决定了这个城市它所起的军事以及经济的地位。可想而知，它的重要性和丰富性都是其他的城市所不可比拟的。它同时也是当时马其顿的重要的城市之一，它后来又成为欧洲第一个接受福音的城市。当地第一位悔改的呢，是一位卖紫色布的妇人，她名字叫吕底亚。腓立比教会他们知道保罗被下到监狱以后，就动员了信徒们去捐献，并且派以巴弗提把捐献带给了保罗，是他们爱心的赠送。于是保罗在收到以巴弗提送来的礼物以后，立刻写信给了腓立比教会，一开始就肯定了他们的爱心，并说自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也是为着信徒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多而不断的祷告。当时的腓立比教会，他们一直在供应着保罗，正如保罗他在书信的最后所说的，我出传福音的时候，除了你们，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上帝给予我们某种的优势时，我们如果不以爱心来使用他们，便会白白了浪费了这一份的恩典。正如旧约当中所提到的以斯帖一样，他的叔父提醒他说，岂不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同胞吗？因此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都是独特的出于上帝给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，懂得今日我们所处的地位，我们所拥有的各样的资源都有上帝的美意。我们应当让这一些的资源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，因为白白领受的，我们也要懂得白白的给予。爱能够创造奇迹，爱也能够叫我们在基督里结满仁义的果子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在今天的灵修经句这里提到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保罗他在为众圣徒的爱心祷告以后，为什么又提到了遭遇这件事情呢？这也正是福音真理的奥秘。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26篇3到第6节，诗篇126篇3到第6节，诗人他清楚地将我们人的盼望表明了出来。诗篇这里写道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。这里诗人他提到了神的子民感到他们需要神实行更新和复兴的时候，都盼望着事情在一瞬间能够完成。就好像大雨使原本被晒干的南地河床忽然间变成了滚滚而流的大河， 神行事的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呢？神他说，流泪撒种必要在欢呼收割以先，也就是说，从播种到收割这个过程是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候和历练的。同样的，保罗他也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个等候历练的过程。他回顾过去，将他的心智借着三个典型的状况表达了出来。当时他所面对的遭遇，第一，就是他自己被囚禁在牢房里面；第二方面呢，也面临着分裂的教会；最后还有一个不稳定的前途。这一切的遭遇，怎么能够叫福音更加的兴旺呢？谁都想，传福音的人既然被囚禁了，福音的事工当然就应当会停止下来。但是，事情却不尽其然。在人看来，保罗是被关进了监狱，失去了传福音的自由。然而，神却叫他的捆锁变成了传福音的好机会。其中一个直接传福音的机会呢，就是那些看守保罗的兵丁。这群的兵丁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皇家精锐部队。保罗被关在监里，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，而是因为他传基督的缘故。这样自然会引起兵丁们的好奇。当时看守的兵丁是用锁链与犯人锁在一起的，因为好奇，自然就可以引起谈话的内容。因此保罗布道的好机会到了，每天有好几班的看守保罗的兵丁，这样一班一个，保罗便能够向他们一个一个的传讲奇妙的福音。这就是一个非常直接传扬福音的好机会。另外，我们也看到，福音往往是在逼迫当中变得更加的兴旺。当南美洲的土著奥卡人还没有福音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，有五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，他们愿意献身为主到那里去开荒布道。不到短短一年的时间，这五位青年都不幸被奥卡人杀死了。这个消息震撼了近代的教会，但是奥卡人福音之门却也因此被敲开了。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太太，她继续留在那里，完成神呼召他们要完成的工作。后来在一次的柏林举行世界福音会议上，这位太太带着那个曾经杀死了她先生的奥卡人在会上做见证。可想而知，当这位太太为丈夫的仇敌做翻译的时候，那场面是何等的动人。那位太太说，是基督的爱呼召他的先生为着奥卡人而死。福音的种子往往是殉道者用鲜血浇灌出来的。正如保罗他亲口所说，凡是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也是记录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伟人，他们蒙神的拣选，蒙神的赐福，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遭遇，甚至是患难和死亡。就如保罗，他身上所活出来的那基督的馨香深深地吸引了我们。那当中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如他在书信的结尾第四章十到十三节所提到的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所提到的，他说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借着保罗的生命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无论处于何种的境遇，我们都要明白这一切都出于你莫大的美意。恳求恩主，让我们借着各样的境况，使我们仍旧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机会来见证你的荣耀和你的恩典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听到这熟悉的歌声，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。下面我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第一天，9月3日，诗篇140到142篇，诗篇140到142篇，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20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1到20节。9月4日，诗篇143到145篇，诗篇143到145篇，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40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40节。九月五日，诗篇一百四十六到一百四十七，一百四十六到一百四十七篇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二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二十八节。九月六日，诗篇一百四十八到一百五十篇，诗篇一百四十八到一百五十篇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到五十八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到五十八节。九月七日，箴言书一到二章，箴言书一到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。九月八日，箴言三到五章，箴言三到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九月九日最后一天，箴言六到七章，箴言六到七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星期呢，我们非常的兴奋，我们要不单是读完旧约圣经的诗篇和箴言，而且我们也进入了哥林多后书。这些圣经的书卷都是非常的经典，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。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
愿主的恩